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十二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冬日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祷告蒙应允的条件，就是在上帝的旨意中来祷告。当我们把信心和祷告连在一起的时候，主就会把那依赖他所应得的能力赐给我们，使我们在逆境中能够得胜有余。灵修笔记之后，我们会继续来学习母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十四课的下半部分内容，期待您的静心聆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麦琴读经笔记第二十五天，灵修经文：创世纪二十六章，以斯帖记第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使徒行传二十五章。人的软弱和神的恩赐。神啊，我今天再一次看见人都是软弱的，以撒像他父亲亚伯拉罕一样的软弱，惧怕所寄居之地的人看见他妻子利百加美貌而加害于他，就欺骗说他是我的妹子。但是神啊，我更是看见你的恩赐，神的恩赐够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用。在我看来，你的恩赐主要有四层。第一，能够认识你。以前我曾多少次轻呼你这个恩赐，以为认识你乃是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其实今天我读圣经，第一个感恩乃是看见了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认识你，而是你特别的恩赐。以撒和亚比米勒都看见是耶和华与以撒同在。亚比米勒亲口说，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但亚比米勒只是与以撒立约，却不会来寻求这位赐福给以撒的耶和华。现今不是如此吗？多少人对我们说，你们的信仰不错，可是他们就是不来信。以扫应该常听以撒和利百加的教训，可是四十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我想这两个媳妇是因为把偶像崇拜带进家里，才常使以撒和利百加愁烦。为什么会如此呢？认识你真的不是我们听听道理就可以，若不是你的恩赐，有谁能认识你呢？菲斯都、亚基帕和百尼基，以及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这些人地位显赫尊贵，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他们随时想听保罗讲论都可以叫人把他带来。 可惜这些显赫尊贵的地位也不能让他们认识神。神啊，我感谢你，我能够认识你就是你的恩赐。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拣选我这样败坏愚拙无权无势之人来认识你，但是今天我已经认识你，我就应当天天为此感恩赞美称谢你。第二，能以你为满足为喜乐，这是人在地上能够真正喜乐的恩赐。保罗虽然没有行不义的事，却被监禁了这么久，地上真的充满如此不法之事。如果没有以你为满足和喜乐，地上的事如何能叫人长久在快乐之中呢？神的儿女如此，以撒蒙你赐福，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但是非利士人就嫉妒他，真是福兮祸相伴。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不是属你的子民更是如此。菲斯都是巡抚，是管理犹太众人的，看起来大有权势，可是他仍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可见他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而亚哈随鲁王的前王后瓦诗提虽然美貌非凡，深得王的喜爱，但是转眼之间就被废了。而舒珊城美貌的处女本来多么以自己的美貌为荣为骄傲，可是当王要选王后时，我想大多数的女孩是害怕恐惧，这时巴不得难看而选不上，因为他们只有与王一个晚上的机会，若不是被选上，那就一辈子只能待在深宫，失去自由。所以人若不是以你为满足和喜乐，在这个世上只有苦多乐少。神的儿女如此，不属神的儿女更是这种光景。但若不是你的恩赐，有谁会以你为满足和喜乐呢？我看以斯帖虽然也被选为王后的人选，但并没有为此而担忧，他仍旧照常生活。当要进去见王面的时候，他可以任意的要任何东西，可他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而他被选上王后了，也没有因此就骄傲，仍然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这就是一个以你为满足和喜乐的人，他不会因为世界之事而忧虑恐惧，也不会因世界之事而骄傲自得，他活在地上却如同天上一样的自在。神啊，能够以你为满足和喜乐，实在是你奇妙的恩赐。第三是有盼望，任何时候都有盼望。保罗虽然遭受不白之冤，但圣经里没有看见他的抱怨和急躁。这些有权势的人叫他来，他就来，叫他讲，他就讲。那么在他被关押的日子，他在做什么呢？我相信他在盼望你，因着盼望，两年多的监狱生活也会如日光之下快乐生活一样。以撒挖开一口井，就有人来与他争竞，但是他没有停止挖井，因为他对你有盼望，这是他生活的动力。从相争、为敌、宽阔到仇敌来和好、结盟，这是有盼望的人才能够看见和经历的。我看人活在地上有质量的生活，并非是财务自由、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而是有盼望的生活。若失去盼望，那个人只会是一个行尸走肉。我曾经一个同事被误诊为肝癌，人生顿时失去了盼望。虽然他什么都没有改变，工作照旧，生活照旧，身体也照旧，不痛不痒，但是他的人生已经失去光彩。直到十年后发现是误诊，我看他马上就恢复光彩。这个还仅仅是地上的盼望，实在不能算为盼望，就叫人变化如此之大。神啊，你所恩赐我们的乃是属天的盼望， 这个恩赐何等之大呢？但是多少时候我却过得如同没有盼望的世人一样，何等的可悲。第四，可以为你而活，做对的事。神啊，有了上述这些恩赐，我才知道能够做对的事是我们在地上的福气。虽然真正做事的乃是你，你不用我们人就可以创造一切，掌管一切，可是你喜悦透过我们去做，让我们也享受做对的事的喜悦。正如我所读的诗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早起来，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可见若不是你，我们都枉然劳力，枉然警醒。但是我们若不参与建造看守，我们就看不见你，也经历不到我们是你所亲爱的。莫迪改爱他的养女以斯帖视为己出，我相信他必定相信你更爱以斯帖，他也相信你看顾以斯帖，但他若不参与其中。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面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事后的事，他就不可能听见两个守门的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的计谋，不会立下如此大功。我昨天起意去探访一个肢体，可是突然有很多的事情，很忙，本想以后再说，但是心中总觉得不妥，心想我要爱主信你，可是一忙觉得自己的事情都来不及做，就不去探访了。这并不是爱你信你之人，于是我就祷告你，若是出于你给我平顺的时间使我能够去探访，那么我就放下自己的事情先探访了再说。于是在中午时分，我就联系另外的弟兄姐妹，看是否可以去探访，并以他们的意见来判断是否是出于你的旨意，因为我知道出于自己的意思并不能成就你的美事。后来真的一切很顺利，不但顺利探访，我也办好了自己的事。神啊，最主要的是我们在探访中看见和经历了你的神迹，我非常清楚这不是我做的，我不去你照样做事，但是我去了我就从中得益处。你更是借着今天的圣经告诉我，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的。神啊，谢谢你，真的能够做对的事就是你的恩赐。你说你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所以要警醒预备，如同那预备油的聪明童女，要努力运用你所赐给的恩赐为你做工，如同那五千两和两千两的仆人。神啊，若不是你的恩赐，我又如何能预备，又如何能忠心呢？神啊，都是你的恩赐，我才可以做对的事，你却把这功劳算给我，还要给我赏赐。神啊，我无以为报，只有献上颂赞，献上感恩的祭，愿你悦纳。我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软弱的我变刚强，贫穷的我变富足，瞎眼的我能看见，主给我心了圣经。 想着我永留着。哦，撒那，哦，撒那，钉死十架的羔羊。哦，撒那，哦，撒那，耶稣他已复活了。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今天来学习十四课下半部分的内容。要扩大认识神、信靠神的力量，必须以仰慕的心敬拜，心灵静默降服，专等候神的显现，也就是将圣经的话语带到神的面前，求他亲自用活泼慈爱的声音向我们说这些话。如此我们就能蛮有能力，足以相信并接受神自己对我们说的话。借着祈祷，以活的信心与神真实交往，在我们里面的信心才能日益茁壮，使我们有力量相信神，接受他所说的一切，接受他对信心所能提供的一切事物。许多基督徒不懂得多多祈祷的意义，他们想不通，也不以为需要多花时间亲近神，但主所说的他的子民已经证实了，信心坚强的人就是多祷告的人。这又使我们回想耶稣在前一刻的教训， 他告诉我们，在信心得着以前，先说你们当信服神。我们信心的根基要深扎在永生神里面，才能够有移山赶鬼的能力。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高山与魔鬼必须迁移赶逐。我们立刻就会明白，需要极大的信心，极多的祷告，使信心得以培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信心的生命。他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使我们坚强，使我们能够单纯的相信。我们必须向自己死，这是多祷告的含义，和主紧密结合，才能得着信心和能力。信心需要借着祈祷才能长大成熟，祈祷需要进食才能长大成熟，这是主的第二个教训。祈祷如同一只手抓住眼所不能见的，而进食乃是另一只手抛弃眼所能见的。一个人与世俗接触最紧密的就是口食之欲。亚当夫妇在乐园被诱惑，是因为可以做食物的水果。主耶稣在旷野饿了，受魔鬼试探，要他变石头为饼，结果他靠进食得胜。我们的身体被赎是要做圣灵的殿。我们荣耀神不仅在灵里，也要在身体上，而圣经特别强调饮食。恐怕有许多信徒还没有在饮食上荣耀主的属灵实际。耶稣论祈祷进食，第一就是要我们晓得多祈祷的心或能力与克己节制否认自我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不过这句话还有按照字面的解释，人因忧伤焦虑而不能进食，因喜乐而大摆筵席，有时可能会有强烈的感受，觉得口腹之欲虽不为法律所禁止，仍然会妨碍我们抵抗黑暗权势的灵力，因此我们的心思会感到需要控制。我们是具有感官的生物，我们的心思会受眼前的具体事物所影响，而进食能够帮助我们表达心智，也能够强化肯定我们的决定，宁可牺牲一切，只求获得我们为神的国祈求的事。神既悦纳了圣子的进食与牺牲，也必重视我们愿为基督和他的国度牺牲一切的心。不仅悦纳，而且要以属灵的能力做回报。这个教导还可以应用得更广泛。祈祷是寻求神及眼所不能见的事，进食是丢弃暂时可见之物。一般的基督徒以为凡神没有禁止定罪的事，对他们就是合法的，因此他们尽可能获取世上的一切，比如财产、娱乐、文学等。但是一个全然奉献的人就好像战场上的兵丁，只带战斗必须的东西，他将各样的重担放下，脱去容易残累的罪，生怕被卷入今世的事，只愿过拿西尔人的生活，专为主和主的事把自己分别出来。如果没有这种甘心的隔离，甚至不用合法的事，就不能得祈祷的能力。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主耶稣的门徒啊，你既求主教导你祷告，就当接受他的训诲。他告诉你，祷告是得坚强信心的门径，这样的信心能够驱逐魔鬼。他告诉你，若有信心，没有一件事不能做。且让这荣耀的应许激励你的心，多多祈祷。这奖赏岂不值得我们付出代价吗？我们岂不愿意放弃一切，跟随耶稣走上他为我们开的这门路吗？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岂不愿意进食吗？我们难道不愿意尽上一切的努力，使世界或身体都不能阻挡我们终生的伟大工作，向神祷告，与他交往，以致我们能够成为有信心的人，为主所用，参与他拯救世人的工作。一位叫布朗赫的牧者有一段时间经历了灵界极大的征战，要把鬼从一些人身上赶出去。他借着祷告赶鬼，总是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得不着应允。这一天，他向一位朋友倾诉困难， 那位朋友要他注意主对进食的教导，于是布朗赫便决定进食。有时他甚至进食超过30小时。从这些经历与反省中，他确信进食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重要。他说，进食在神面前乃是证明我们所求的真的是我们所要的，是一件紧迫的事。它能强化祷告的迫切感和力量，不断地具体地表达无言的祷告。穆安德烈说，我相信它绝对不会没有功效，因为主的话曾特别提及这件事。穆安德烈尝试了，当时没有告诉任何人，而后来征战变得非常轻省。他说话更有断绝力，心中更有安息。他也不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病人身上，即使他没有亲自去往，也觉得自己有影响力。这就是进食祷告的能力。现在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不得不再三斥责我们信心太小，看见我们信不过我们的父与他的应许，你会觉得多么奇怪。主，把你的责备铭刻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看见多少围绕我们的罪恶苦难无非是因我们没有信心造成的。求恩主启迪我们信心的学习与获得，就是借着祷告进食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相交。主耶稣啊，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求你训诲我们如何能借圣灵让你活在我们里面。主，我们为能相信的恩典所做的努力与祈求太薄弱了，我们知道原因何在，是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你。至圣的主耶稣，求你彻底教导我们你活在我们里面的奥秘，以及你如何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活出信心的生活，保证这样的信心不至于衰竭，让我们明白了我们的信心不过是奇妙的祷告生命中的一部分。这生命是你已经赐给那些盼望受祈祷训练的人，不只是借着话语思想而已，而是经由你所赐的恩膏，就是你生命之灵的浇灌。求你教导我们如何靠着进食祈祷让信心成长，以至于能有凡事都能的信心。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你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愿意我们每一天的祷告都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更愿意我们在祷告当中信心大增，能力大增。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被真理。